北京时间4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飞扬访谈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小浦六六美食放福利了，浦发银行信用卡指定商户即领50元消费券加团购套餐价，双重优惠 buff， 美味自然加倍，详询95528。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要说这时间呢，过得也真是够快的，一转眼呢，我们乐龄芳华开办到现在呢，已经是有20年的时间了。在这20年间呢，我们先后呢，从老年物资发放站啊，也就是专门给一些孤寡失独老人啊，捐助一些生活物资啊，吃喝穿用啊，就这些生活用品，帮助改善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啊，生活比较困难的这些孤寡失独老人的生活。到后期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都提高了，那么孤寡失独老人呢，大家在吃穿用度上的这个需求啊，说实话已经在国家，在社会各界福利机构，还有这些爱心人士的帮助之下，都摆脱了缺衣少食的艰苦岁月了。也就是大家呀，吃穿用度上啊，基本不发愁了。那么我们乐龄芳华助老物资发放站呢，我们就跟随着时代的变更，升级为了老年福利中心，给我们更多的加入我们芳华团队的家人，提供一个专属老年人寓教于乐的场所啊，来丰富大家的精神生活。这样一来呢，那就正好慰藉了孤寡独居老人。那我们知道这些老人缺少亲人，缺少朋友关注，感到非常的孤独。更有一些多年未见的一些朋友啊，老邻居啊，就在我们的福利中心再度的重逢了。大家呢，一起去回忆芳华绝代的青春岁月，感悟今朝乐龄晚年的幸福生活。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咱们说什么是幸福啊，这个问题对于我，对于乐龄芳华的家人来说，那就是有开心的事儿啊，有人分享，伤心的过往有人安慰，人生暮年得遇几位忘年好友，同龄知己，闲来无事呢，欢聚一堂，聊聊心事儿啊，解解心宽呢、啊、有共同话题的喜悦，有感同身受的理解，这就是乐龄老人应该享受的幸福的晚年生活。我们说人的烦恼啊，它是源自于内心的欲望啊，因为我们追求的 我们想要获得的，甚至是想要改变的人或者是事儿啊，太多。所以说我们一旦没有办法改变这一切的时候，烦恼啊随时就来了。我们生活当中呢啊，总是习惯看到自己的不如意啊，就会怨天尤人啊，用他人的幸福否定自己的努力，甚至诅咒自己的人生。这样的日子过得快乐吗？大家说对不对呀？就像我小时候，我跟着奶奶在秋收之后去捡地是一样的。我当时啊，我就因为我们捡的这个青稞啊比别人捡到的少，我就开始抱怨了，为什么我们一起出来捡地啊，其他人总捡到的比我和奶奶更多呢？怎么就比我们捡的多呢？因为同样付出了时间和努力，为什么我和奶奶得到的就这么少呢？我和奶奶真是太倒霉了。结果奶奶听完我的话呀，就对我说，小儿啊，咱们出来捡地不是要比谁捡的多，我们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别饿肚子。我们捡到哪怕就是一穗青稞，那也是我们的收获呀。如果说一穗都捡不到，那一定就是我们哪里出错了，我们要改正自己。不是要否定自己的努力，不能抱怨上苍不公啊。等你长大之后，你就会发现，往往你所拥有的啊，不被你重视的，却是别人想求都求不到的。其实奶奶教我的人生道理啊，有很多都是我在成年之后，在奶奶已经离开我之后，随着我接触的人越来越多，经历的事儿也越来越多啊，渐渐的就感悟出来的。要知道啊，我们在羡慕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羡慕我们啊。人与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我们共同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感受同样的风霜雨雪，这就是上苍对我们的公平，这也是众生平等。当你抱怨牢骚满腹的时候，那你心情肯定就越来越差呀。心情越差，命运就会越来越坎坷。往往得到越多的人呢，失去的也越多。越在意得失的人，心绪就越容易烦乱。那么在生命结束之前啊，眼下我们经历的任何的不如意啊，那都终将成为过去。因为只有活着的人，我们才有机会把握自己的命运，只有活着，那才是真正的幸福啊。同样呢，这也是我在2017年啊，我得了那场重病死里逃生之后，我才悟出的道理。咱们常说家财万贯，身居要职，没有健康一切归零。尤其是人到老年之后，无论你之前生活嘛多不如意啊，无论说你曾经多么不幸运，那么只要你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你曾经嫉妒的人那都羡慕你所拥有的这个健康的身体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最骄傲的炫耀是啥呀？那就是我这一生碌碌无为，平平无奇，到了老年就剩下一副健康的躯体了。这话听着是不是让很多罹患疾病的人羡慕嫉妒气愤？但这就是事实啊。而且这句话呢，是我们成都芳华大家庭当中牛中超牛大爷常说的话。牛大爷呢今年87岁高龄了啊，他一个人都独居11年了，子女的条件呢也都很一般。所以说老伴走了之后呢，他也不想给儿女添麻烦，就一直啊就一个人独居。后来呢慢慢的哈就加入到我们乐龄团队了而且我把乐龄芳华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之后呢，自愿的就给我们做起了志愿者。平时在我们健康中心去现身说法啊，给大家讲解他的这个健康秘诀，同时呢一直就是参加我们芳华中心每个月举办的助老爱老的活动 用他的话讲啊，助人为乐，那真是让人感觉到幸福的事儿啊。啊，没想到我这个80多岁的人，我还能为社会做贡献。老有所为好啊，证明我活着还有用啊。乐龄芳华好啊，做好事儿，行善事儿，积功德，积福报啊。对了，这话啊也正好说到这儿了。那我也跟咱们所有的新朋友新听众啊说一下，我们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每个月展开的助老爱老的福利活动这个事儿哈。那么咱们乐龄芳华从开办到现在呢20年间，店面呢是先后升级了3次，每一次升级保留原有的工作之余呢，我们就是根据当下老年人所遇到的问题啊，进行了改善，增加了服务项目。如今我们的健康管理中心呢就定在每个月的3号进行下乡，会去走访，主要就是针对残疾孤寡老人开展助老啊爱老这些爱心行动，那么对于一些特殊的家庭给予针对性的帮助。这时呢我们会根据所有拨打电话报上来的这些特殊家庭啊，先由我们乐龄芳华的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核实，等待核实准确以后呢，每个月的3号全国各地的芳华中心根据核实的情况要下乡到户，要开展爱心的助老行动。到时候呢，所有参加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如果说您的身体条件允许的话，那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参加这项活动啊，就像牛大爷一样，为老年福利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啊。另外呢啊，我还要特殊交代一下，那么针对下乡走访爱心助老行动这个事儿啊，属于无偿帮助，所有发放的福利物资都是由我们乐善基金会提供的。所以说各个地区的管理中心都要进行严格的监督，确保要把这项助老措施完全的落实到位，那么让各个地区真正的需要帮助的这些老人能够及时得到我们乐龄芳华给予的帮助，要感受到爱与温暖还有心灵的安慰。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这些家庭特殊生活艰难的人，在我们乐龄芳华的帮助后，重新的面对未来的生活。这也是我们乐龄芳华开办了20年间持之以恒永不改变的事儿。帮助一个人解决一时的困难是做好事儿，助人为乐，帮助一个人重新的建立起继续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这是做善事儿。我们常说呀，爱由心起，善由心生，助人为乐其实就是心与心的交流啊。无论我们之前经历过多少风雨蹉跎的艰苦岁月，无论我们现在面对怎样的生活疾苦，只要心不死，一切便仍有希望。心气尚存一息，则必有翻身之日。所以小时候奶奶就告诉我，从新开始的心不是新旧的心，而是心灵的心，内心的心。如果说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全身心的投入啊，由心而发的去做，那么无论反复做多少次，最终的结果那都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在每个月的3号开展助老爱老的这个爱心行动的时候，所有参与者啊，那也都是由心出发的爱心志愿者，没有心灵参与的行动，那只能算是一种形式，形式大于实事的行为，那就只有假大空的外表，没有爱与善的灵魂呐。人的一生在任何阶段其实都有其存在的意义，而一时的迷茫啊，那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新的方向。 就像我刚刚讲到的牛大爷一样，11年前呢，他老伴儿因病过世啊，他也是一度的迷茫过。他说他跟老伴儿呢，风风雨雨过了50多年了，吃过苦，遭过罪，也曾经因为特殊的年代啊，对他的误判受过牵连。但是牛大娘始终是对牛大爷那都是不离不弃啊。牛大爷年轻的时候啊，性子急，认死理儿，脾气暴躁。但是每一次两个人发生争执，牛大娘呢都对他无比包容，身边的邻居啊朋友啊那都羡慕啊，羡慕牛大爷的福报那是牛大娘带来的。其实说牛大爷心里啊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受困于说我自己是一家之主这种虚荣所影响，从未对牛大娘说过一句感谢的话。直到最后牛大娘病危的时候啊，那心里还放不下牛大爷一个人生活，因为他知道牛大爷这性格啊，那很难跟孩子们在一起生活。牛大爷当时就在我们芳华中心说起这些事儿的时候，真是老泪纵横。他说当你习惯了被人督促着生活的时候，当你认为这种督促很烦很唠叨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这种声音不在了，那个人曾经对你所有的好，那也就一幕一幕的就都浮现在你的脑海里了。从前呢，他最不愿意陪牛大娘一起上市场采购了，可是牛大娘走了以后啊，他才知道一个人逛市场那是什么滋味。从前牛大娘做好饭菜啊，叫他吃饭的时候多叫几声他可能都发脾气啊，可是牛大娘走了以后，他再想听到牛大娘叫他吃饭的声音那也听不到了。牛大娘呢一个人走了，仿佛就把牛大爷的心呢也给带走了。所以说在牛大娘过世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牛大爷形容自己啊，那就像得了失心疯，每天一个人就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面，就翻看从前的老照片，心里全都是对牛大娘的思念。所以我们总说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啊，身边人真的很重要啊。后来孩子们呢担心牛大爷就一直这么下去人会垮掉的，就带着牛大爷就来了我们的乐龄中心。要说咱们乐龄中心的老人每个人的身上都装满了故事，随着这一群同龄人在一起聊过去的事儿牛大爷的心情呢也渐渐的就好起来了。因为你看在这些家人里面啊，比牛大爷日子过得还苦的人比牛大爷经历还坎坷的人那多得多呀。而且每个人大家都是将心比心这种交流。牛大爷也发现了曾经他特别羡慕的人又何尝不羡慕他所拥有的这一切呢？既然自己也拥有很多别人羡慕得不到的东西，那我就把我自己所拥有的分享奉献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也是对别人最好的一种成全呐，也让自己余下的人生变得更有意义。其实大家，你有没有说在自己一个人就很安静的时候，扪心自问过，我自己到底是谁？我是谁？我在哪儿？到底什么事儿能让我感动，又有什么事儿让我难过呀？感动的事儿能感动我多久？难过的事儿又能让我难过多久？我幸福吗？我快乐吗？我未来将去哪里呢？我现在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相信这些问题啊，曾几何时都在我们心里出现过。要说人这一辈子风雨兼程荆棘满地，一帆风顺的时候那真是少之又少， 活着一辈子真的是太难了。咱们就拿人这个汉字来说，人字一共两画，一撇一捺，写起来非常简单，但是要想写好啊真不容易。如果说它只有一撇，它不成字儿；只有一捺呢，它也不成字儿。而且这一撇一捺，如果说不摆在正确的位置，它还是无法成为人字，那有可能就变成了八，或者是变成了入。要不说就这个人字啊，不能多也不能少，不能上更不能下，一定要摆正位置啊。所以说大家看，我们做人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啊？要在人生的某一时期，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啊，既不出格也不越位，按本色做人，按特色定位，按角色做事儿，那才能屹立于天地之间不被压垮呀。这里面如果说时间的度把握不好，空间的度占据的不对，那都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影响。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大家都不是心甘情愿来这么世上走一遭的。不然产房里面，我们为什么只听见婴儿哭，从未见到婴儿笑啊？所以我们每个人这一生几乎都注定了痛苦要多于欢乐，注定了我们这一生我们都在寻求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咱们说中国的汉字啊，充满了文化啊，就像我字，它的第一笔也是一个撇儿，人字的那个撇儿，然后下面呢是一个找字吧，是吧？生下来呢有一撇儿，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一生的时间呢去找那个捺呀，找到了，这一世为人那也就做成功了。人生其实就是不停地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嘛，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时期，我们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等到一切都圆满了，我啊，这个字儿上面的这一撇儿，也就找到了丢失的那一捺了。一撇一捺，人字写成，盖棺定论，功德圆满了。所以说我们这一生呢，我们都背着行囊，风尘仆仆，负重前行，一路呢寻找着自我。有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渐渐就迷失了，忘记初心，丢掉本心了，最后呢做了很多的荒唐事情，甚至是背负上一世的骂名。而有的人呢，自始至终都遵循着自己的本心啊，为人处事，做人做事，即便最后离开了，那也会万世留名，让后人立为榜样，尊为信仰。其实咱们国家呢，一直都在有谈古论今啊，借古比今这个习俗啊，通过古人的行为啊，做事风格呀，修正自己的言谈举止，并且呢以此作为自己的处事方式。那这既是信仰，也是开悟开光。就像我们老话讲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日常的所作所为呢，那都影响孩子未来的行为。然后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随着他们接触的人，遇到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们也会不断的修正自己从前的错误，把这些错误丢掉，避免呢再遗传给自己的后代。这就是我们人类自我优化呀，在不断修正的过程当中，把自己最完美的呈现给自己的后代。 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些做过亏心事儿即将离开的这些人，你看他们临终的时候大多数都会总结啊这一辈子的过失还有错误。当一个人能够在临终之前说出这些忏悔的话，证明他醒悟了，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勇于面对他人，说出自己的过错，这就是人之将亡其言也善的另一种解释。人们常说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那么人在孩童时期啊，我们面对所有的丑恶邪念，那都会用一种纯粹的善良去化解。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呢，心中最纯粹的善良渐渐变模糊了，浑浊了，包括眼睛啊，都会渐渐的变得就不那么清澈了，最终呢也将会被社会这个大染缸感染了一身的污垢，也许用尽一生也无法清洗。包括我小时候我在西藏，我看到的蓝天白云，高山积雪，嫩绿的草地上有野花也有牛粪，有垂杨也有枯树，没有人刻意的清扫。所有这些看似完美画卷上的残缺，过不多久它就会和自然融合的天衣无缝了。虽然说我们城市的街道虽是整洁，那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把垃圾啊集中摆放在一起，于是每一座城市都有最干净最引人入胜的场地，也有最肮脏最令人作呕的区域。而我们所有人都习惯追求美好的，忘却了所有的丑陋那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呀。因为心脏，所以刻意的就把事情呢分为了好坏，把人分为了高低贵贱。所以说众生平等说的绝不是人，而是人心。用一颗善良包容的心去看待这个世界，你所看到的那都是美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义词就是自扫门前雪，伤了邻里心啊。要知道啊，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一念由心起，善恶皆由心起，心若向好，一切便是好的。常言道，辨人先辨心，教人先教心，服人先服心。众生从来都不需要教化，人心不同，越教化越生祸端。唯有常常自我反省，自我修正，那才会由心到神，由内到外的领悟开悟，悟道皆是得道啊。所以说心才是我们人生的密码，虽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打开一切问题的总开关总阀门。心不动万物皆不动，心不变万物皆不变，心自在，观自在，一切皆自在。我们现在所有人呐，都想让自己每一天生活的快快乐乐的。但是什么是快乐呀？什么能够让我们快乐呢？咱们先拿孩子来说吧啊。我们现在有些家长啊，为了自己的孩子啊将来能更有出息，要超越自己，或者说想把自己这辈子没有完成的心愿都寄托在他的下一代，希望他的孩子来替他完成。所以你看啊，有多少孩子啊被父母剥夺了他们本该应有的快乐的童真的童年，不断的给孩子压力，逼迫孩子从早到晚不断学习， 那最终，孩子们是没让父母失望，学习成绩很优异，甚至说考试那都拿第一名。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人问这个孩子，你学习成绩这么好，老师同学夸奖你的时候，你快乐吗？你高兴吗？这个时候，如果孩子他这样回答，我高兴，我快乐，因为我取得了好成绩，我的父母是最快乐的，他们快乐了，我就快乐了。哎呀，真的，如果说孩子回答是这样的，做父母的你们会快乐吗？你的孩子真是因为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由心而发的感到快乐了吗？这么小的年纪啊，他就为了取悦大人，丢弃了童真的快乐，这难道不是做父母的悲哀吗？其实这更是孩子的悲哀。那么同样，我们现在问老年人，什么能够让我们快乐？对于老年人来说，身体健康我就快乐，有人陪伴我就快乐。如果说再仔细的问啊，他们会说，身体健康那是为了不给孩子添麻烦，孩子需要的时候呢，能力所能及的帮衬帮衬，对吧？有人陪伴呢，那是因为人到老年了，逐渐的呢跟现在的年轻人脱轨了，即便是孩子偶尔回家啊，都是说不上几句话，那各忙各的，坐在沙发上看手机啊，吃完饭住一宿就都走了，对吧？当然我希望我说的不对啊，因为这些呢都是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啊跟我讲述的他们的经历。孩子不是不孝顺啊，就是心里装着很多事儿，让他们无暇顾忌这么多，可能他们只有在周末的时候回家呀，看望老爹老妈，才能意识到自己还是个孩子啊。这段话呢，也不是我喜儿说的，这也是我们乐龄芳华的老爹老妈对我们工作人员说的心里话呀。同样啊，如果说我要是问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问他们啊，什么能让他们快乐呀？可以说他们大多数人都会突然间就沉默了，因为他们找不到自己的快乐了。那么这一切让我们不快乐的因素都是因为什么呢？很多人会说，学习压力呀，工作压力呀，生活压力呀，各种各样的压力啊，已经把现代人压得都透不过气儿了，哪还有什么快乐而言呢？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所有的压力都源自于我们的内心，你的压力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装上的。就像很多人常说的，哎呀，我从没想过啊能够像谁谁谁那么生活，但是我也不能比另一个谁谁谁过得差呀。咱们就说当今这个时代，你生活的再差，你能差到房子漏雨，出门没衣服穿，能每天吃不饱饭吗？但是现在60岁往上的人，这种苦日子哪个人没过过呀？80岁往上的人，那更是大多数啊，都非常感恩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所以说，快乐，它从来都不是物质生活决定的呀。大多数的烦恼，那么都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欲望。想得到的越多，烦恼就越多，压力就越大，那快乐当然就是越来越少啊。一切苦乐皆由心生，痛苦的源头是心，快乐的源头也是我们的心。从心开始，让心情喜悦，心里高兴了，喜悦了，那脸上自然而然的不就表露出来了吗？这就是相由心生啊。每天面容喜悦的人，那一定会收到各种好运，包括我们所有人，是吧？我们所有人不都愿意跟慈眉善目的人交朋友吗？
不要求从他身上得到好运，但起码啊，我们听不到唉声叹气呀、啊，满腹牢骚啊，那不用为了他影响自己的心情，对吧？所以说，好心情才有好面相，好面相啊，才有好福气。当然呢，我喜儿，我没有那么大能力，我给所有人带去喜悦，带去快乐。但起码我要做到，让我们乐龄芳华所有的老爹老妈们，能够收拾心情，能够享受你们应该享受的乐龄晚年。那也只有这样，我才对得起奶奶给我起的这个名字喜儿，对吧？其实大家呀，可以看一看这个喜字，这个喜字啊，那是很有魔力的。真的不管你认不认识这个字儿哈，一看到它你心情一定就是好的。古语讲，喜者乐矣，见喜则乐，见到喜字就开心。包括我们传统的春节啊，贴春联的时候也有抬头见喜，出门见喜，是吧？你还有结婚的时候，那窗户上啊，门上啊，我们都会贴上红红的双喜。那在这里呢，除了说讨一个好彩头之外呀，更多的是啊，看到喜字之后啊，那都会让人发自内心的感到快乐。就像当年啊，奶奶给我起喜儿这个名字的时候，那也是希望我的一生能够好事连连，有喜相伴，快乐无忧。其实了解我身世的家人们应该知道啊，我本是一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弃婴。那如果说没有奶奶捡到我，收养我，我是断断不可能活下来的。那我的一生呢，也就是从奶奶给我起名叫喜儿之后就改变了。我有了自己的家啊，有了许许多多爷爷奶奶的陪伴，我还有一位学识渊博的奶奶，教我学习背诵四书五经，而且是言传身教，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呀。奶奶也说，我的到来是喜从天降，给敬老院带了生机，给大旱了一年的西藏山南带来了一场期盼已久的大雪。同时也让他这位老年丧子哭瞎了双眼的老太太又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啊。奶奶说，喜字那就是给人带去快乐，带去幸福，带去希望的文字。有喜的地方，那就一定有新的生命的出现，有好的事情的发生。奶奶跟我讲，她在西藏牧场得知到自己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自己的儿子意外的过世之后，他没有选择回自己的原籍，而是留在了西藏。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看不到任何活下去的希望了，以至于住进了敬老院之后呢，他依然选择一个人独处，从来不跟任何人交流，直到是捡了我，听到了我的哭声，才让他重新拥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尽管他的眼前是一片黑暗，但是我的到来，奶奶说，让他再一次的看到了光亮，每天都能感受到无比的快乐，这个快乐就是喜儿带给他的。其实我们说很多时候啊，快乐呢是需要被寻找，需要被发现的。就像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当中啊，有很多的目盲的家人啊，他们有的是因为一些疾病啊，或者是意外失去光明的，也有从出生记事儿开始就看不见的。那么在面对无法恢复的视力的时候，他们给出的回答就是，感知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当今这个社会眼见都未必是真实的，那么在黑暗的世界里用心能感受到的光明和我们眼睛看到的光明，那完全是两种境界。 我记得我九岁那年啊，对奶奶说过，等我将来长大了，我一定要当医生，然后呢，把奶奶的眼睛治好。奶奶笑着对我说，说你有这份孝心，奶奶就很欣慰了。奶奶也希望将来有一天，可以让所有看不到的人能够重新见到光明。但是奶奶遇到你的时候，在奶奶的心里就已经看到光明了。这句话呀，由于我当时我年纪太小，然后我没有理解。但是后来随着事物越来越多，渐渐的呀，我就领悟到奶奶当时对我说的那番话了。其实每个人追求的都不一样啊，就像经书上所说的，看那看不到的东西，听那听不到的声音，知那不知的事物，才是真理。看那看不到的东西，那是让世人体会眼睛看不到的善心善意；听那听不到的声音，是让世人感受为人祈福的心声。知那不知道的事物，是讲究慈悲为怀，有慈悲之心的人，用慈悲去领悟的真理呀。世人总习惯被自己的感官所局限，道听途说让人产生误会，栽赃陷害让人备受诬陷，而这种事情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对吧？如果说我们只相信感知内的事物，只相信自己听到看到的，我们从未用心去感受去了解，那么我们所做出的结论大多数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不仅会伤害到我们自己，那还会伤害到我们身边最关心最爱护我们的人呢。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烦恼其实都源于我们视听啊给我们带来的负面情绪，看到不想看的却总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视线里，听到不想听的总回荡在我们耳边，最后呢，他就扰乱了自己的心神。到那个时候啊，人的内心就垮掉了。无论是吃饭、睡觉、工作，甚至说你做梦的时候，充斥在内心的负面情绪，那都时刻的就飘荡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啊，让自己始终就活在痛苦当中，同样让家人因为我们的痛苦而痛苦。可以说这也是当今这个时代抑郁啊、焦虑、狂躁这些精神心理疾病病人越来越多的原因。就像我们祁连县的一位牧盲的家人马向军老人啊，他说的，自己刚失明的时候啊，心里极度的恐惧自卑，感觉身边的人都是坏人，甚至说有过轻生的念头。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慢慢的呢，自己就接受了这突如其来的黑暗，渐渐的走出了家门，去到了公园、广场，而且是无论走到哪儿啊，他都能感受到每个人对他做出的善举。直到后来呢，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之后啊，还做起了盲人的心理辅导。他说人啊，只要心里不黑暗，光明将永远存在，而光明照到的地方，到处都充满了温暖，温暖了心田，就会开出幸福喜悦的花朵，心里一直开着喜悦的花，脸上就会绽放喜悦的笑，爱笑的人则会被各种的好事好运所围绕。奶奶常说，爱和善是会传染的， 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那我喜儿要说的是，开心快乐也是会被传染的。忧心开始的真正意义，那就是让我们丢弃掉从前的烦恼，在我们的人生暮年，学会用心去感受周围的事物，用善心善念去助人为乐，用爱心爱意去包容一切。这也就是大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笑脸相迎世间慈悲之人。万法皆因缘起，亲情是缘，友情是缘，爱情也是缘，烦恼是缘，苦闷是缘，喜悦还是缘。其实烦恼和喜悦都是相对的，也正是因为有了烦恼，人们才知道喜悦的重要。就像《道德经》里面讲到的，世人因为知道了美好的，所以才会厌恶丑陋的，但是没有丑陋，又哪来的美好呢？所以说人生的圆满呢，一定是充斥在喜怒哀乐的缘分当中。人生就是一个化缘的过程，这个化缘啊，那可不是说出家人乞食的那个化缘啊，他说的是从我们自己的内心开始，为我们自己画出的圆圈啊，让心静下来，把圆儿画圆满，万事皆看淡，一切归自然。我相信喜儿讲到这儿，很多人会说啊，心里这个圆到底怎么画才算圆满呢？这有点太不可思议了吧。当然呢，这里面涉及到的哲学的思想比较多啊，还真就不是说能说清楚能讲明白的。那么关于化缘的奥秘一旦讲出来了，那就不正确了，必须是用心去领悟。就像我刚刚所讲到的，一切都要从心开始，用心去感受感悟。一旦你真正的从内心里感受感悟到了这个化缘的技巧和方法，你会惊奇的发现你自己的一切都变了，从你的身体的状态精神状态瞬间就会好起来了。这个真的很奇妙啊。化缘呢，从来就不是一个课题，它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修身养性从新开始的方法。那么此时正在听节目的家人，如果说您情绪不稳，心神不宁，焦虑焦躁，那现在呢就可以尝试做一下啊。首先呢，闭上你的眼睛，摊开你一只手的手掌，左手右手都可以啊，由心而发。然后呢，我们用另一只手的手指在摊开的这个手掌上画圆圈，因心而动，排除杂念，让心静下来，把心啊放在画圆圈上，慢慢的来画你此时在心中所想到的那个圈的样子。心有所想，手随心动。现在大家呢就可以一边画着圆儿，一边听着我讲，然后慢慢的感悟，慢慢的来画。其实我们仔细思考啊，不难发现，宇宙万物、日月星辰，包括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 包括这个地球上所有生物的运动规律，所有的这些，那都是一个化缘的过程。往大了说，我们知道月亮围绕着地球化缘，所以说就有了潮涨潮落、阴晴圆缺。地球呢，它围绕着太阳化缘，所以就有了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地球自己也在不停地转动，也是在化缘，所以有了黑夜白昼。地气上升为云，天气下降为雨，天气与地气的交换过程，那也是在化缘。他们化缘的过程中产生了气流运动，形成了风雨雷电、霜雪冰雹。自然的万物，它都是在一次次的化缘的过程当中繁衍生息的。农民春耕秋收，在围绕着土地化缘；王朝盛衰更替，围绕着气运化缘；人有生死轮回，是围绕着灵魂化缘。所以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在以化缘为规律运动着。我们人也是这样啊，从我们咕咕坠地开始，我们人生的这个缘，它的起点就已经开始了，这叫缘起啊，也叫起源，那就是开始的意思。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我们自己呢就开始按照心中的所想踏上了化缘的路。开始的时候，父母亲人帮助我们，教我们化我们人生的缘。其实这个所谓化缘的过程，那就是教我们做人做事儿的过程。但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很不配合啊，于是说在家人亲人帮助下，自己画的圆儿很不协调，很不规律，对吧？但是随着我们渐渐长大呢，我们用自己的手画出的圆儿将变得越来越圆满。这也是传统文化大学里所提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也就是告诉我们，想实现自己心中的愿望，还是说成就更大的抱负梦想，那就一定要先学会画自己的这个小圆儿，从新开始，先把自己这个圆儿画好了，画圆了，不出格，不越界，没有棱角了，自然就不会攻击伤害到别人，同时也能很好的保护好自己。然后你再用心的去想啊，你现在所有的烦恼不快、焦躁焦虑，这些心绪是不是由你心里的这个圆儿你画的不好，出格了、越界了，或者是有了棱角伤害了别人，同时才伤害到了自己呢？其实这就是传统文化里讲到的修身不足、不守中庸给自己带来的忧患。化缘儿就是在传授我们，从现在开始慢慢的把我们人生当中不完整、有棱角、不规则的缘儿，要把它化好、化圆满，做自己圆圈内该做的事儿，得自己圆圈内该得的东西。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的具备独自生活、顶门立户、成家立业的能力。这叫修身，先把自己的圆儿画好。那么修身之后，成家立业，拥有妻儿老小，我们身上的责任担子就多了，就大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自己的小圆逐渐的要放大，要学着开始画大圆了。哎，我讲到这个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正在画圆的心和手有没有停下来呀？停与不停呢，其实就是一个悟道的过程。没停下来的人，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感觉到之前的这种焦躁啊、焦虑啊、烦恼啊瞬间都退却了？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啊，感到很不可思议啊？这就是画圆的妙处，不可说，不可言，不可施，真的是解释不清楚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画圆的过程当中，一定可以让我们的心静，对吧？当心静了，静如止水，忘却烦恼了，我们也就具备了重新开始的条件了。而所谓的修身齐家，简单来讲，就是用心有所想，身体力行，踏上人生的旅途，实现人生梦想，开始画小圆，画大圆，画圆中圆的一个过程。小圆是自己，大圆是家人，圆中圆是在照顾好家人的同时，还能守住自己的本心。心不变，一切大善都不会改变。所以今天呢，就传授我们所有老年人重新开始的第一个要诀，叫静心修缘。当我们苦闷了、烦恼了、不顺心了、不顺意的时候，摊开你一只手掌，用另外一只手掌的手指在摊开的手掌上画圆，慢慢的感受，慢慢的体会，圆画得越圆满，心绪就越平稳，烦恼自然而然的也就消失不见了。我是贤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